请看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清代后书第二章。今天的题目是不跪不拜，自觉行善，忍耐传道。不跪不拜，自觉行善，忍耐传道。今天给我们看看哈曼高升，哈曼代表什么？哈曼就是代表罪恶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也代表假造异端的权势，淫乱污秽的权势，也包括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老我。所以面对哈曼，人人跪拜，唯独穆迪改不跪不拜。所以这就是见证。因为什么？因为穆迪改他是敬畏神，他守住戒律，他里面有主的道，他尊神为圣。这个不跪不拜的意思，就是在仇敌面前，在罪恶面前不屈服不叩拜。这里在英文也是两个意思，一是根本就不跪下，跪都不给你跪；第二个意思是不向你敬拜，不尊你，不尊重你，不向你敬拜，不屈服不叩拜。而因此呢，使得哈曼大怒，所以这一章就是哈曼骗取了王的信任和大权，以至于颁布这个王的谕旨，就是颁布命令，要在一日之间杀戮灭绝所有的摩迪盖的本族。所以这就是这张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跪不拜。穆迪改很牺牲自己，他也不顾后果。今天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遵守主道的人，就是遵守，没有想到前呢，想后啊，想东想西啊，他没有，他就是这样的，不盼王，不盼王命，因为这是王的命令，他穿起了王的权柄呢，是王的吩咐，他也不拜。所以这边就是不屈服，那边就是保罗在殉道之前勉励提摩太要刚强，做基督的精兵。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不屈服，一面是做精兵。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这个第二章，这里包括三段，这三段就是告诉我们你怎样做精兵。第一段怎么样做精兵，第二段做无愧的工人，也是做精兵。做精兵你就要做无愧的工人，怎么做无愧的工人，这是第二个。第三段就是做贵重的器皿，做精兵一定要本身成为贵重的器皿，要自卑，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这三段都告诉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才能够做得到。也就是整个这章圣经的题目就是刚强做主精兵。对着这边来就是穆迪改，穆迪改就是刚强，他就是精兵，就是精兵。他不管，他也不顾我这样的不跪不拜给全民族带来什么的祸患。为什么？因为他坚信神是信实的，是不但救他，神也救全民族，这个信心多大。惹了他们的怒，他也没有屈膝，也没有挽回，也没有再改口。而且穆迪改的得胜是天天的得胜，所以求主给我们那个天天得胜，天天能够什么不屈服，那才是真正的得胜，而不是一时的得胜。那边就特别讲的要有受苦，要忍耐，要思想主的话，很多宝贝的意思。所以穆迪改和保罗都是在危难的关头坚贞不屈。本卷书的保罗就是在罗马监牢里面，为什么关着？为什么戴锁链？以后最后是被砍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坚贞不屈。保罗在尼禄皇面前，在当时的那个格里派的那个势力面前，在假道异端的面前，在一些外邦政权的面前，保罗也是个不跪不拜，坚贞不屈。所以什么叫不跪不拜？就是坚贞不屈的意思，坚贞不屈。所以他们都是为神的儿女，为众教会做出美好得胜的见证。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学习，要效仿。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找一找，为什么莫迪改不跪不拜，为什么保罗也是坚贞不屈，就是说怎么样就能够做主的精兵，不是口号，那你实实在在的去做。这里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就分段，小段是四节对七节，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三个一节对两节。 下来看第一段，这边六节，那边十节，这是第一段，六节对十节，题目是恩中刚强，做主精兵，守道不屈。恩中刚强，做主精兵，守道不屈。现在我们看这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同等。所以第一节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莫迪改是在什么的环境之下？是在这一个亚哈水鲁的国度里面，外邦帝国就是马代波斯的朝代。当时呢，有一个人名叫哈曼，哈曼的意思就是有名的，有名的。哈曼追求什么？就是追求至高，爬到最高位上去，要追求名。他以为没别的，就是我哈曼，就是唯一，唯我独尊。他呢，亚哈水王把他抬举，也可以说哈曼是骗取了亚哈水王对他的信任，骗夺了大权，骗夺了最高的位置，所以被亚哈水王所抬举。他是亚甲族人，这亚甲不是人，是个地名。也是个国民，在闯世纪第十章第十节，是尼禄所建的一个亚甲国，和巴比伦国是同列的，所以这个哈曼就是尼禄的一个代表。尼禄是谁？是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的那一个大罪人，敌神的权势，也就是敌基督的影儿。他是哈米大他的儿子，哈米大他的意思就是加倍的，就是他是有加倍的仇恨，他就加倍的狂妄的权势，使他高升。魔鬼今天也是这样，他篡夺了权柄，他今天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管辖着幽暗这个世界的什么一个领袖，邪灵的权势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和他同时一切存在，谁也高不过他。所以这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考验，尤其对神的儿女，因为他高升，所以他就要人人拜他，他骗取了王的信任，所以呢，结果呢，他就是王吩咐让人人都拜他，就是说这个抢夺了王的这个命令，等于是利用王的这个权威来叫人人拜他，所以在朝中的一切臣仆出入的人都要跪拜他们，就是没有人不敢不跪拜。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就可见的这个势力多大，一切臣仆都在他的什么辖制之下。所以这个哈曼代表罪恶，代表邪灵，代表魔鬼的权势。今天你在他面前你见了屈服，那真叫做恶人当道，人人都屈服都妥协，因为王如此吩咐，哪个敢不拜？你不拜，你这个大帽子就来了，你就违背了王的命令。唯独这里一切臣仆当中，唯独莫迪改，莫迪改是最小的一个官，他什么？他是看大门的，朝门那里坐在那里朝看门的。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以今天他得看一下什么叫不跪不拜。他就是说他不跪下，他也不什么呀，他也不像这个叩拜，既不跪也不拜。第一，魔鬼引诱我们，魔鬼威逼我们，他用各样的方法先逼你跪下。骨头一软，骨头一梳，你就跪着了，就是屈膝了。神的儿女在罪恶的面前，我们不能屈膝，不应该跪，因为跪了接着又拜，有心无心是真是假，反正也大家都拜，我也得拜。什么叫拜？英文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尊敬他的意思，向他敬拜、叩拜、敬拜，是又屈膝又敬拜。那叫做五体投地了。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就是把这个目的感，目的感是个微小的人，他看自己很微小，但是他看神的老大，他信靠神，他里面有诫命，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唯独目的感，他所有这个胆量，我们就思想目的感为什么不归不归，因为他敬畏神，他遵守神的道，他敬畏神，他遵守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就是不可以。任何人，任何什么呀，神明，任何人，任何受造的，你都不能够奇奇怪怪。是莫迪凯所以有胆量，是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信靠神，因为他里面坚守神的命令。那底下第三节长门的臣仆就问他了，你有多大胆子，你有几个脑袋，就问莫迪凯，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这个是最了不起的，最大的罪呢，你竟然违背王的命令，你不拜他。莫迪凯怎么样？莫迪凯没有坏，莫迪凯也没有回答，没有回答，这个不必回答，这回答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话少很多，表示决心倒挺有，但行动也没有。人家莫迪凯就拿行动来回答，莫迪凯天天啊，莫迪凯没有回答，接着他们就天天劝他。劝他，这里可能有好心人，也有威胁他的，也有坏心人。好心人也好，坏心人也好，莫迪凯都不接受。你是疼我，你是关心我啊！你不顾你家里的孩子了，你不顾你的亲人了，你不顾你自己你前途了。你不顾你的性命了，不管怎么劝，天天劝，这个是最受不了的了。时间最考验人，为什么我们当初失败，开头也得胜了，后来久而久之就受不了了？长期的心灵有软弱，外面又受引诱，又是怕死怕累怕苦怕难怕丧命，所以这一切的原因，结果就守不住了。目的感是坚守神秘密，天天得胜，这个是真的得胜。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莫迪凯的耳朵是什么耳朵？是格力的耳朵，他不听。是人来的话，我一概不听。你怎么好心怎么劝，你怎么威胁人，就是这种魔鬼，就这两个计谋，一个就是诱惑你，来哄你，来爱你，来怜悯你，来怎么样，来引诱你。又一个呢，就是吓唬你。你再不听，你再不听，你命都没有了，要杀你。你不管怎么劝，莫迪凯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他们，要看莫迪凯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莫迪凯他心里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必须要什么，要交代清楚我是什么身份，我为什么不跪不拜，就是告诉别人我是犹太人，我是基督徒，我是敬拜神的。他告诉别人，那按人看你这个时候告诉你不更糟糕吗？但是他告诉，这表明他的身份。底下哈曼见莫迪凯不跪不拜，就怒气天就。这也看出来一个老我膨胀的人就是这样，稍微自尊心受了一点点的损害，那就是不得了，暴跳如雷，是吧？就怒气天就。他们已经将莫迪凯本族告诉了哈曼，所以哈曼说你了不起啊。哈曼他以为下了汉莫迪凯一个人还是个小事，这就是哈曼下了毒手。他这个下手什么手啊？这个手是毒手。这个毒手是什么？就是不仅仅把莫迪凯要杀死，杀死你还是个小事，轻而易举。要什么？就是灭绝亚哈水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凯的本族。我们到这里为止，我们表面看莫迪凯是惹了大祸，是不是惹了大祸？如果是叫我们的话，是不是会后悔？哎呀，我早知道当初我就马马虎虎，我跪两下，我凑凑，我妥协一点，让步一点，也不至于我本族都受害。为什么？为我莫迪凯。莫迪凯没有考虑这些。一个真正敬畏神、信靠神的，我相信还相信神，是不但救他，谁也能救他的全族。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看来多么严重。莫迪凯不跪不拜，因为他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他把自己摆上，他是叫做百折不挠，他是至死忠心，他是敬畏神、守住神的道，他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绝不屈膝、绝不投降。但是我们实在是看到自己的可怜，没有像莫迪凯这么坚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现在这个内容我们看十节，请翻过来。第二章一到十节，这是第一个。这边呢，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就是告诉了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在这段就看见我们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精兵。可能我们从嘴巴上讲，心里想，我们大家都愿意做主的精兵，但是你怎么能够做主的精兵？保罗这里提出一些很具体的条件，你要做精兵，你要怎么做精兵？是啊， 要做的是基督耶稣的经历。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说，我人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第一点。要做经历，你要靠恩典，你不是靠自己怎么刻苦怎么样的，靠自己的行为啊。这第一点我想也就是说，不是靠自己。你要做经历呢，你要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靠救恩，靠他的帮助，他的恩典，就他一切的丰富，他的能力，他一切的帮助都会领导我们。是恩典，恩典的意思白白得来的，完全是神的力量，你就是要靠恩典。如果靠自己的话，你有可夸了，你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你不能还软塌塌的扛在那里，你要刚强起来。所以刚强也要在恩中刚强，这让我们一没有可夸。第二点就告诉我们，是完全是靠来他，信赖他。恩典上刚强也包括你要满心相信，相信主的恩典是像保罗所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是什么呀，就刚强了，这叫刚强。这个刚强时时的赖恩，时时靠恩刚强。那么这个第一节对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对第一节，那里是一切朝门啊，两边相对应该这么说，那里是什么哈曼高升，代表什么意思，罪恶的势力高升。所以对着这面，你就要在恩典中刚强。罪恶的势力就是哈曼，哈曼代表什么，罪恶，像现在一样，大家无性爱主，不法事增多，其中的爱情渐渐冷淡，行恶的是越来越高升，高升的把教会都充满，神的恩义心里都是假道，都是魔鬼的道，邪道歪门，是的，罪恶高升，这边你要恩重刚强。罪恶高升面临考验，每一个人都面临考验，那对着这个恩重刚强，刚强什么呀，刚强就是对不对，面对邪恶的事情，面对邪恶。保罗的时代也是如此，这个保罗为什么勉励提摩太，就是提摩太所处的时代也是哈曼的时代，也就是邪恶张狂。所以保罗这里说，你要在恩典上刚强。也再看第二点，你在许多人，许多什么，许多见证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保罗说明了什么，包括了保罗自己怎么教训人。所以你提摩太就是第二代，你怎么样领受的教训，你呢还要交托，就是你也要去教导别人，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忠心教导别人是第三代，别人就是第四代，这些甚至包括了上代的人。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不跪不拜，大家都跪拜，唯独摩西亚不跪不拜，这也就是对那边不跪不拜。怎么叫不跪不拜，对着这边就是领受教训，一面也可以说，那就是朝门一切臣仆面前，这个不容易啊！大家都跪拜，唯独你不跪拜。你比如说，这个大家都跪下来，你还站在那里，你说这难看不难看？你说人家就要注意你了，你害怕不害怕？一切什么朝门一切臣仆面前，对着这面就在许多见人面前，保罗说：“你已经听了我的教训了，就是你领受了教训了。”所以我们领受的教训是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以说多少见证像云彩围绕我们，他们领受了，今天保罗说你也领受了，你听见了我所教训的。一个领受教训的人对待那个，你才能够做到什么不跪不拜，你根本都没有领受。所以这次我是最近呢，就这一次我才觉得这点更宝贵，那不跪不拜你怎么过，你这样子你领受了他的教训，你才会守住教训。我们当然守什么守啊，教训都没领受怎么守，都不知道哪个哪，好像那药方你都没有抓住，怎么治病？所以一面是目的改，不跪不拜，这面是领受教训。在哪里领受教训？在许多见证面前领受教训。那么目的改是在一片朝门臣仆面前能够不跪不拜。一面是敢于牺牲，目的改不跪不拜什么意思？就是敢于牺牲，对着这面就教导下代。你不能，你提摩太领受了教训，你还要教导下代，所以你要有个敢于牺牲的心。一面是人人归拜，这边呢忠心教导，你还要教导别人，你还要再忠心，你第三代你还教导第四代，那边是人人归拜， 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教导那些忠心教导别人的，忠心教导别人又去教导了别人，你看是不是一代代，这两边相对也可以说不怕狂敌，这边就是代代相传，代代传下来，大家都要做不跪不拜的人，代代相传。二节三节，这边是两节，再看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经历，所以两边相对不跪不拜，对着这边就是做主经历，那边是第二节，那边第二节就是不跪不拜，对着这边你就做主耶稣的经历，如果你又跪又拜，做什么经历啊？做败兵、赖兵、逃兵，我们要做主经历，一定是绝不屈服，所以那边是绝不屈服，这边做主经历，真正做主经历，那边是不怕亡命，因为王吩咐，你说哪个人敢呢？吓吓坏了，是不是？不怕亡命，对着这边同受苦难，所以做基督耶稣经历，第一在恩典上刚强，恩典上刚强，你要在恩典上刚强，你才能够做主经历。那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要领受教训，领受教训。第三点就是同受苦难，你要有受苦心志。我们当年就喜欢怕苦、怕死、怕这个、怕那个，这是屈膝妥协，多么没有出息，多么没有骨头。所以同受苦难，不但同受苦难，再看第四五两点，四五两点还有一点什么？就是不将事物缠身。你做经历，你不能他练家庭，他练这个练那个，你要专一做经历，就是说无事缠累，没有缠累才行，没有缠累。现在真正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就唯独讨主人喜欢，不是这里想孩子了，那里想太太，连想都不应该想，你叫事物缠身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无缠身得主悦，你要得主的喜悦，那边就是刚强不怕亡命，刚强不怕亡命。所以第五节啊，是五两节嘛，第五节啊，这边是什么？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赏赐，这是第五个条件。你要按规矩，规矩什么？就是真理，真理的真理的规范，走得到，你按规矩。哦，做经历走得慢也不遵守，那叫什么经历？我们唯一的规矩就是走得到，你走到哪都有规矩，家有家规，校有校规，院有院规，今天是主的规矩，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所以这个你按规矩你必得冠冕，那边是莫迪改，这样坚守主的道必得赏赐。所以一面是不怕违背王命，一面是坚守神的规矩。莫迪改为什么不怕王命呢？因为对待这个就是坚守神的规矩，也坚守主的道，那才能够不怕。别再看六七两节，六七两节第六节保罗举这个例子也很好，就告诉我们要像劳力的农夫那样，不但劳苦而且忍耐等待着结实。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劳力农夫就你不白白劳苦，你劳苦了你会得到丰收的什么喜乐，那不就是你要忍耐的意思，要忍耐的意思，要思想主的话，而且主就必给你凡事给你聪明。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六七两节，六七两节第这个莫迪改，我们看他是怎么样。莫迪改是敬神守道，莫迪改对他这边呢就是忍耐守道，要做农夫啊要忍耐守道。那边是天天劝他他也不听，叫做什么？天天得胜。你看对着这边是什么？怎么天天得胜？这个我们现在最需要了。我们常常三天两头的好，一会儿又不好。人家目的天天得胜，对着这边就是思想主话。保罗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英文就是你要回忆，你要常常的回想，要思想。一个昼夜思想主话的人，就能够天天得胜。你昼夜思想，你没有一个空隙给魔鬼。不要想魔鬼的话，想人的话，想起没完。人的一句话，你 那个见证。这里特别是纪念耶稣基督，为什么提他为后裔？本来我就没不赞同，这句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稣基督好了，他死，他从死里复活，合乎我们所传的，就是纪念主的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为什么他说乃是大卫的后裔？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主耶稣从肉身来讲，他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他是大卫的后裔。为我们两个，他遵循父的旨意，他成为人的样子，所以是大卫的后裔。如果耶稣在天上，他根本谈不到什么大卫不大卫，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愿意谦卑顺服来到人间，讲到主的生，以及就讲到主的死和主的复活，这不就全被福音吗？所以你要纪念，要纪念，主是怎么样？是两边相对，纪念复活之道，主的道，或者是纪念主的福音，主福音之道就是全面的救恩。那面就是面对敌怒气天凶，敌怒气天凶你也不要怕，只要是你里面有没有复活的道。这位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不但为我们生，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保罗坚守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更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的福音包括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所以坚守所传福音，对待那个不怕仇敌大怒。莫迪盖也没有因为哈纳大怒了，莫迪盖什么就妥协了？有没有？他没有，那么一直坚守，所以不怕仇敌大怒。好，现在我们再看九十两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是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里讲到保罗自己了，一接着八节讲到勉励提摩太的话，但保罗讲到自己也是勉励他要学习，学习学习保罗。保罗为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知道吗？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带着锁链，像犯人一样。哪个愿意做犯人？完全丧失自由，任人摆布，任人蹂躏。然而神的道不被捆绑，说明在监牢里至死还在传，主的道没被捆绑。甚至他为选民凡事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忍耐忍受苦难，叫他们也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两边相对，这边的保罗如同犯人，那边是敌下毒手。一信现在也失去一切，随时都可以杀死他，也灭绝他。所以这边如同犯人，那边敌下毒手，这边受苦忍耐救选民。保罗讲明，我凡事忍耐，目的是什么？为了使他们使神的选民也可以得救恩。所以两边相对，受苦忍耐救选民，对着那边说他们的主体是什么？企图灭绝全民族，全犹大人。一面是保罗要救选民，那边哈曼是要灭选民。一面要救选民，一面是要灭选民。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心者，我们怎么能够救人？又要受苦又要忍耐，那你才能够什么？主的道不被捆绑，而且还希望能够救神的选民。这就是两边，这边可以说神的道不被捆绑，对着那个仇敌毒计必不得逞。你别以为能够得逞，最后为什么哈曼毒计不能得逞？哪怕下了狱职也不怕，仇敌毒计必不得逞。那边的什么毒计？就是要灭绝全犹大人，还以为灭掉目的感还是个小事。这边呢，主的道不被捆绑，神的旨意还要同行，神的选民也不会被灭。一个是主的道不被捆绑，一个也可以说神的选民也不会被灭，神一定保护。这就是这第一段啊。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一段非常要紧，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做金币。第一点是恩典上刚强，要守住主的道，真正的不屈服，不怕亡命，不怕贪污，也不怕他杀害。那你必须有受苦的心志，要守住主的道，还有受苦的心志，还要凡事忍耐。好，这是第一段，请看第二段。第二段七到十五，那面是十一到二十六，题目是远避邪恶，圣洁何用，免被杀害。免被杀害， 我再念一遍。远避邪恶，圣洁何用，免被杀害。他们要杀害的是什么人？那就是你怎么样？你犯罪，你不圣洁，你主的道守不住，有六章主的真理，你不没有做污秽的工人，那你一定被哈曼毒计所杀害。所以我们要不被哈曼所杀害，那边的两段你就告诉我们：我们第一要做无愧的工人，第二要做贵重的器皿，就是圣洁的器皿。所以这是第二段的内容。现在我们看从七节开始到十五节。亚哈斯罗王12年正月，这一次我们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日子，这是以前我不大注意，大家看这个日子。这个时候是什么说？是亚哈斯罗王12年。亚哈斯罗王第7年，以色列做王后，现在是12年，事隔5年以后，以色列已经做了王5年了，哈曼高升了。在正月份，哈曼毒计就施展，怎么施展？正月份呢，他就叫大家怎么样撤迁。对哈曼是个吉日，对百姓、对犹大子民是一个什么苦害他们的日子。撤迁的意思就是当定个日子，这个日子叫他们全部把他灭绝。结果一撤，你看看这个撤迁撤的怎么样？结果择定了12月，就是亚当月。开始撤迁的日子是什么月？大家说，正月。撤出来的日子是什么月？要灭绝犹大人的日子是哪一月份？是12月，懂了吗？大家看看圣经，你看圣经，你别看我，是不是？一个是正月，一个是12月，这个就是神的手啊，太妙了。大家明白意思？如果测出来是2月，那么就糟糕了，甚至根本来不及了，怎么救犹大子民呢？连祷告都来不及了。所以神奇呢，给缓冲了11个月。因为什么？因为他测天出来的，他就是定规了，下了谕旨了，大家非得等12月才能灭的。在这个时间就大家我们要起来祷告，有以色列出来，有莫迪凯起来，有以色列起来救了选民，让他早一天也不能。这叫做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什么主人，神掌管人类的时间和空间，时间与日期，这么一折就折出来了。这个对哈曼他认为是个吉日，结果呢倒对他不是个吉日，这个吉日倒变成了什么？是犹大人的吉日了。所以神掌管。哈曼就对亚哈斯罗王说了，这里就告状了，恶人告状。有一种民善居在王各省民众，他们的律例万民的律例不同，就是不同。说神给我们的是公义的典章，和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他们也不是王的律例，这就是告状了，就说明这个以色列对王有害无益，他不守你的规矩。内容他们与王无益，那怎么样呢？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的银子。就是他们是不惜一切工本要付代价，要灭掉神的儿女。今天不是吗？他是用多少的代价？现在这个假造异端，他们有自己的什么？有印刷厂，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各样的这个很丰足的资金来搞邪道异端，来害神的儿女。所以你不能轻忽啊！他有10000两什么？10000他连得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场的人纳入王的府库。意思说你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全都捐上来了。因为你这个要派遣许多人去宣传，不得也得用钱吗？也得雇义卒啊，义马，是不是？所以他都想好了。于是王就从自己手里就这么轻轻忽的就把戒指也摘下来了，这戒指就是手下的印，就给了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这哈曼得意了，这下篡取了王的最高的权位，而且还有王的什么王的印，王的权柄。王就对哈曼说，这银子扔给你，我也不需要你这点钱，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这就是邪恶的势力张狂啊，恶人张狂，恶人呐、升高啊，就怎么样啊，罪恶升高，这恶人就到处游行了，随意待他。底下正月13日，那么就招了王的兄弟来写啊，写谕旨，就是发动一切宣传机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的媒介，新闻媒介都是为了要害神的儿女。你看看现在在哪里，在香港，在大街上，在纽约，在哪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淫乱污秽，再加上骗人的几个宣传假造异端，什么都有，无奇不有。所以用各种
和文字各族的方言，奉雅汉这个王的名来写谕旨，传谕所有的地方总督各省的省长和各族的首领，用王的戒指感应，你不听也得听，宣传了交给异族，异族就好像邮差一样，快马加鞭传王，传达到所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太人无论老少男女孩童，男女老幼都要灭绝。所以今天魔鬼是不放过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每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要抢夺圣地，我们要关心不但自己，关心老幼男女，是属神的儿女一定要求助保护。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当月，十三日都经过了，十二月十三全然灭绝，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产为掠物，不得个光，是吧？后来就只于担心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这个他们实际是各省的总督、族长、省长等等预备好了，那一天就把他们大家都杀光，把犹大子民都杀光，是这个意思。那对于犹大子民来讲，也等于说等待着被杀，等待着被杀，等待着被与被神灭种。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了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这是一幅图画，一面是王和哈曼在那里怎么样饮酒作乐，一面是苏三城的民营都慌乱，大家都等死了，这个悲哀的消息，悲痛的消息，死亡的消息领导了全民。你说大家怎么不慌乱？一面是全民慌乱，一面是什么呀，哈曼还在喝酒，还把王也请来，所以这个时候这是说，可以说到这里为止，可以说神的子民面临着危急的关头，所以我们不起来祷告不得了了。接着这边呢，大家看这边就应该从第十一节开始，大家看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十一节还接着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节也是包括在前面说的怎样做主的经历，那这一段主要是一个什么？是勉励允许，就是说你做基督的精兵，你有美好的盼望和荣耀，有美好的影响。所以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是可信的，就是说你要啊，你要什么？你要坚定的相信主的影响。你做精兵你要受苦，甚至像保罗一样被捆绑，像做犯人，是吧？你是基督的精兵，人家把你当犯人，你要受苦，你要忍耐，但是呢有可信的话，主的话是可信的，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必与他同活。所以你要面对死亡，你肯死你就跟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就是你必须忍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受苦的允许，是不是？受苦的允许，你肯死你就跟他同活，你若忍耐，将来你和他一同做王。你看看做王是怎么做来的，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要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常常不肯忍耐，忍耐是指着你在监牢里面，在不自由当中，在被他监禁、被他蹂躏、被他折磨的时候，你要忍耐，将来和基督作王。底下又是一种劝勉，也是警告。如果我们就不认他，他并不认我们。神是永远承认我们，但是你不认他，那他怎么认你？你都不承认他是神之父，他并不认你，这是警告了。我们纵然失信，他能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是永远可信的，我们失信，但神永远是可信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神是可信的，我们就可以什么呀？姑息自己的罪恶，我们就可以多犯罪。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不能这样。这并不是说我们犯罪吧，反正上帝可信，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纵然失信了，我们没有信心了，神仍然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自己。他的话句句都要应验，他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话不能让你随便去利用。原以为他是可信的嘛，那我犯罪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这两边相对，我们看十一点，这边是什么？十一点，主话是可信的，对的那面是什么？对的那面就是敌地终地破败，你别看他去唱高，敌地终地破败，还有。这边是忍耐到底，同主作王。我们若能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你要忍耐的遵守他的命令到底。什么叫忍耐？就是你不能遵守还要遵守 样忍耐到底。所以对犹大来讲，十一个月要这样的忍耐，忍耐到底，结果得到拯救没有？结果得到拯救，忍耐到底，把你主做王。一面是与主同死同活，这边那面就是仇敌按下毒计，这个毒计就是让你死，但是你就是死也不怕，与主同死你就与他同活。当然这个同死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死的决心，你到与主同活了。你可以代表我们肉体老我很死，那么你就生新的生命就活了，就活了，所以不怕他按下毒计。这是十一十二两节，再看十三节，十三节应该跟十四节连在一起。我们众人之间可能是可敬，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那这句话就神是信实的，对着你们不怕敌凶猛，你不要怕。哎呀，好厉害，跑到王那里去告状，恶人告状，是吧？你不怕敌凶猛，为什么？因为这里神是信实的。还有，第十四节也很重要。十四节，因为这个跟这个两节是一起的。你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信心的人。别一天的争辩，争辩，我们老众人最好争辩。争辩什么意思？就是我对你不对，就这么争辩。所以这里说，一个是你叫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回想这些事什么意思？就是让大家真正要追求回想。回想这些呢，主的话语，大家要追求长进，而且呢，不要为言语争辩，两边相对。这里是不为言语争辩，那边是任意控告神明。属哈曼的才是争辩，而且控告人，任意的控告子民。他怎么控告？与王无异，认为你把这些人留着一点用没有，与王无异。对着这边，你如果争辩的话叫做有害无益。就是我们里面如果有哈曼的权势，哈曼就是争辩，又争辩又控告。哈曼就是叫你一天的跟人家争，不要为言语争辩，我们要为真理而辩，那是真的，那也不要凭血气。所以不言语争辩，这是有害无益的。那么任意控告神明，是以为神的名啊，是什么？是与王无益。这就是十四节，现在我们看十五节，你当从十五节开始就是什么呀？就是做无愧的工人。我们怎么做无愧的工人？做基督的精兵就应该是无愧的工人。无愧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不至于羞愧，蒙神喜悦。他说你当竭力，这里有竭力两个字，这竭力的意思就是你要非常的努力，在神面前是蒙喜悦。我们要真正要肯走窄路啊，要努力的进神国呀，竭力的要蒙神，要讨神的喜欢。所以做无愧的工人，第一点讨神的喜欢。像保罗在加拉太第一章，我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如果我得人的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要做基督的仆人，你要怎么样在神面前得喜悦，底下做无愧的工人，做无愧的。那怎么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今天再来看看什么叫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说你要非常正确的来分解主的道，也就是主的道它本来是什么意思，你别给它加一点减一点，把自己的私意人意都加上去。所以彼得后书不也提到吗？不随私意，不要随人意，不要随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按照正义就是它本来的意思，就哎，他的意思就是你正确的来分解主的道，正确的来分解。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彼得讲到保罗的书信啊，没有人用私意去解释分解真理的道，这两边相对，那边是虚谎害人，这边真理救人。你只有真理才能够救人，为什么分解真理的呢？让主的真理能够发扬光大，别把错误的掺到里面去。所以哈曼就是虚谎害人，这点神让我们今天用真理来救人，所以把真理的道讲得正确。第十六十七，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类人必经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像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心的男和 你要向他绝对的要远离的。那你怎么防异端呢？那就是远避世俗的祭坛，是不是像什么像这就是像东窗啊，都烂在里头了。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远避世俗祭坛，那边是什么？因为是认识子民的仇敌，因为特别说犹大人的仇敌哈曼，我们要认识子民的仇敌。这边是防备异端，那边是骗夺王意。我们有没有看出来这个哈曼权力哪来的啊？原来是骗取王的信任，说出王的秘密，实际就是他的足迹。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还有就是刚才这十五节还有一个意思，那面是哈曼，他把钱都捐出来了，他是靠金钱势力，他怎么害人？他是在王面前靠金钱势力，对着这面你怎么做污秽的工人？我还补充这个十五节啊，怎么做污秽的人？靠圣灵的能力，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靠真理的灵，圣灵就是真理的灵，靠圣灵的能力做污秽的工人。那边是哈曼靠金钱势力，所以这边你要防备异端，那边就是骗夺王意。再看十八、十九两节，他们骗离了真道，说我的事已过，就败坏好多人的信心。这就是这个异端的这个具体当时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否定基督耶稣的复活，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所以就败坏人的信心，叫人不能够完全的相信救恩真理。所以这边是偏离了真道，那边就是中了哈曼毒计。什么叫偏离真道？是你本身中了哈曼的毒计，哈曼一套话你接受了啊，什么战话救恩了，这是个哈曼的话，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那边是赤寇敌聚，这边如同毒疮，哈曼的计谋就是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所以我们要赤寇敌聚，如同毒疮，对着这边如同毒疮。这里说他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防备，免得我们信心都被败坏。也还有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节圣经也是告诉我们，你防备异端，那你今天最要紧的根基有没有立稳？根基立稳，有神的印记，这根基立稳的意思就是你在真理的救恩的那个基本要道上，你要站立得稳，你不能够动摇，一会儿又信，一会儿又不信，一会儿又半信半疑。根基立稳，有神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以弗所异章，我们今天得救真理啊，我们得到主的真道，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印记。是两边相对，那边是骗取信任，随意杀害，那边是他们骗取信任，随意杀害，所以我们根基要立稳呐、啊。你不立稳，你也被杀害，是不是？所以这边就是根基立稳，有神的印记，免得我们被杀害。这边你总要离开不义，对着那边就不中哈曼的足迹，总要离开不义，那边就是你不中哈曼的足迹。哈曼的足迹怎么就要害死我们？叫我们失去你原来那个爱主的信，对主的道再也不信了，那也不信了，敲敲点点。现在太多的虚谎骗人的东西，他不是说让你不要爱主，他让你渐渐的让你爱什么？爱个人，爱小家庭，爱自己的小圈子，所以也就失去了爱主的心。二十二十一，就是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你要做贵重的器皿，怎么做？他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不在乎你是什么器皿。最要紧的什么呀？最要紧的，你要自觉，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贵重的器皿，第一自觉，第二脱离卑贱的事，第三你还要合乎主用，第四你还要预备行这样的善事。你自觉了半天，你不行善也不行，多多爱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还预备行这样的善事，这就是做贵重的器皿。
自觉何用行善事。这个里面就是假借王名传旨害人。这个哈曼是这么害人，所以今天就是在哈曼的权下求主兴起，求主造就何用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给主用。因为哈曼已经假借王名了，传旨害人。他传的什么旨？他传的旨意就是让你啊不必这么圣洁。谁管得了自己心思意念？还有就是根本你做不到，保罗的书信要求我们这样做不到，只不过我们就希望做到。你看都是讲做不到，那么神就不能了，是就是他歪曲了主的话语，这些都害人。这边做贵重的器皿，对着那边就顶住仇敌阻击，你要顶得住。莫迪凯就是顶住了，不管他怎么样害人，莫迪凯默默无声，真心靠主，真心的靠主。再举行22节啊，更重要了。这里对少年说，实际不是说单对提摩太说，我们哪怕老年你也有少年失欲，这年轻人这么败坏，这么情欲，那你也要逃避，你要逃避少年的失欲，从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要逃避少年失意，那边就是要防备敌人杀害的毒计，防备杀人毒计。一面是你防备杀人毒计，一面是你要逃避少年失意。这边是清醒祷告，那边是一族传言。这个清醒祷告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用清洁的心在神面前祷告。你同他们一起祷告也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同心祈祷，那边是等待被灭，不可怜，许多人等待被灭，所以我们今天要同心祈祷。还有那边呢是什么，杀戮灭绝男女老幼。还是22节啊，大家看对着这边什么，这边就告诉你这些男女老幼有一天都要被杀绝，所以对着这个要追求什么，追求公义、性爱、和平。你要追求，不追求男女老幼都被杀，你多老也被杀，你的被杀你男的也被杀，连小孩子都被杀，所以大家要追求公义、性爱、和平。一面是再看23节、24节这两节，23、24这两节，为了那一种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倒是起争论的，两边相对啊，弃绝一切争辩，弃绝一切的争辩。那边是颁行王的谕旨，你还争什么呀，因为王的谕旨都颁行了。那边是面临灭种之灾，所以这边不争据，不要再争据，同应敌，大家同时应敌。为什么？因为那边哈曼的这个毒计已经宣传出来了，那不是吗？面临灭种之灾，这边不争进同应敌。我们现在哪有功夫去辩论的无学问的什么愚者无学问的这些个辩论啊，也没功夫跟他争进，一定要把这些都弃绝，弃绝一切争辩啊！我们要大家不争进同应敌，一同来应付仇敌。还有24节，然而主的仆人啊，今天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一面是告诉你该弃绝什么，一面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就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就是怎么样做仆人，两边相对，这个是温柔忍耐，善于教导。那么你面对哈曼的毒计应该怎么态度，口诛笔伐，挫败敌军。我们对于族里的人，我们要什么态度？温柔、忍耐、善于教导。对着那问题，你对哈曼的族里应该什么态度？他现在是开动一切宣传机构去支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口诛笔伐，挫败敌军。我们也要做异族，我们也要做宣传的人，做书记，就是文字工作、宣传、网络的工作、电台的工作，求助给我们都要发动起来。你那宣传我们也宣传，上次我不是提的 这个摩门教的这个新教师一批一批的出发，从盐湖城出发，往世界各地去宣传他的讲道。他们这么热心，那我们呢口诛笔伐，挫败经济，这边是温柔忍耐善于教导。好，再看最后两节啊，我们看最后两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你看看，连抵挡的人你都要劝诫，用温柔的态度，或者曾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保罗叫我们，真是教导我们，真是要怎样对那些个抵挡的人，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还要有希望，还要把他们掳回来，让他们脱离网络，让他们能醒悟。所以我们要有爱心呐、有基督的心。这个内面不就是被哈曼要害死的人吗？内面是什么？异族快奔传信，把这个坏消息都传出来了。异族快奔传信，这点我们要救人脱离网络，就是让我们跑得更快，飞快的来传，是吧？异族啊，快奔传信，这边我们要救人脱离网络。那边是他们饮酒作恶，这边要醒悟明道，使他们也可以醒悟，也可以明白真道，醒悟明道。那边呢，哈曼是置死不顾，一边是全城惊慌，等待被杀。那边不是等待被杀吗？整个苏珊城都慌乱起来了，惊慌等待被杀。那对着这边就温柔劝诫，夺回被掳。温柔劝诫，夺回被掳。把那个等待被杀的人、被掳掠的人、被哈曼害的人，把他夺回来。这保罗讲的多具体，整个这张圣经就怎么样做主的经历，不是有点血气你就能做经历。正是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要领受他的教训，要有受苦的心志，要学习忍耐，要做无愧的工人，要做贵重的器皿，要圣洁，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还要什么呢？还要逃避上面的私欲，还要清心祷告，切切祷告，重新祷告，还有温柔的心来劝诫，善于教导，这么多的要求啊，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什么基督耶稣的经历，面对哈曼的权势。我们知道保罗这时代也是有哈曼的权势，就是仇敌的权势，因为他们面对犹太格里派，还有外邦的政权，还有假道异端，还有什么？还有肉体老我啊，每个人都有。提摩太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勉励他要做真理。这点莫迪改就在当时的时代做出榜样，为所有的犹太人做出榜样。根本是等待着杀害，应该是不屈不跪不败。所以今天两边圣经就是一面是不跪不败，一面是坚贞不屈。在主的道的面前，我们要守得住，要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经历。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坚守道胜邪恶，坚守道胜邪恶，这就是新兵了。痛悔真道安稳，小轮子让我们要痛悔真道，就知道什么意义的标准，但是我们自己要痛悔，不能再去仇恨交鬼，不能还同谋背叛，真正得到以马内利的翅膀来遮蔽我们，就是唯一的路，就是痛悔真道安稳。那边的圣城安稳吗？这么宽阔，这么坚，这么稳，这边就是你要在以马内利的翅膀底下才能够安稳。我们要投靠他，那我们要谦卑痛悔，才能投靠在他里面。所以那边的圣城，这边就是以马内利，在他的翅膀下。所以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我们是不是投入在他翅膀印下呢？那你这个谦卑痛悔，守住主的道。好，我们今天就到此。